1095年的深秋，欧洲笼罩在一片阴暗沉郁的气氛中。国王和贵族骑士们困守在大大小小简陋的城堡中，相互征战、抢夺土地成了他们主要的兴趣。可除了造成一片荒凉破败外，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荣耀。农奴们被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担负着沉重的劳役，更要在饥荒、战乱和瘟疫中苦苦挣扎。只有大小教堂的钟声在呼唤着和平和许诺着来世的幸福。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要在法兰西南部小镇克勒芒召开宗教会议，几百名主教和修道院长，成百上千名贵族骑士，上万平民纷纷赶来，看来教皇是要有惊人之举了。果然，乌尔班二世出语惊人。你们知道吗？突厥人已经占领了主的圣地，他们在那里侮辱主的圣墓教堂，杀害上帝的子民，侮辱妇女，可饮主的孩子们的鲜血。不是我，而是基督在要求你们，一切等级的人，不管骑士还是平民，富人还是穷人，都迅速前去救援吧。但是我们肯定会有疑问，11世纪的教会怎么会有力量聚集并控制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并让如此之多的欧洲人去冒生命的危险呢？在圣地200年的军事行动，给这里的生活和政治又留下了什么呢？冬去春来，沉寂的欧洲大地突然到处出现了宗教导致的狂热场面，一对对衣衫破烂的农民徒步前进。这些变卖了仅有一点家产的穷人，充满了基督徒的狂热，男女老少一道奔向天堂之路。
弑君东侵之所以能成为一场声势浩大并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侵略活动，是在11、12世纪的西欧是有它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在当时，西欧的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鼎盛阶段，但是同时也出现了深刻的封建经济和社会危机。许多封建主已经不能够再继承到土地，同时当时的封建经济和社会危机也使得许多穷人，比如农村的农奴、城市的一些无业者，在人口膨胀的情况下找不到谋生的手段，并且所受的压迫越来越重。对他们来讲，参加十字军东侵是一种摆脱封建桎梏、寻找新的土地和谋生手段的出路。
这些来自欧洲各地的一股股队伍边走边壮大，汇成了10来万人的洪流，涌入东南欧这个陌生之地。饥饿、疲劳交加，这支穷人大军死亡过半，剩下的人终于进入了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 拜占庭皇帝亚历克修斯没想到向西欧求援竟招来了这么一帮又像叫花子又像土匪的队伍，赶紧把他们打发出去，没前进多远就被突厥人消灭殆尽。只有少数人侥幸逃回，由虔诚与狂热掀起的这场声势浩大的远征，在充满苦难、罪恶、屠杀、死亡的一系列事件中凄惨收场。1096年秋天，贵族骑士们的大军终于分头出动，欧洲战乱不已的地区出现了四支大军。
十字军东侵，是一路烧杀抢掠，尤其在耶路撒冷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其根本原因就是十字军这些十字军战士把宗教狂热，即把杀死一切异教徒、夺回胜利，作为他们的信仰；还有战争狂热，就是他们在一路的战争中备受艰苦和危险，和各种袭击，使他们成为一种战争狂人；还有一个就是掠夺财富的狂热。大多数十字军东侵都听说东方是遍地财宝，所以说他们在征服过程中遇房子就拆就烧，甚至抓住活人就收珠宝和各种财富。
耶路撒冷的意思是和平之城，它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耶稣的圣墓就建在城中。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来到耶路撒冷，穆斯林在此地建造圣言拱顶清真寺。在这方圆不过1平方公里的地方，是全世界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共同敬仰的圣地。穆罕默德教导伊斯兰教徒，犹太教信仰的旧约和基督教徒信仰的旧约和新约都是神圣的，应当予以宽容。因此，在阿拉伯人统治下，三大宗教的信徒基本上还能和平共处，各自虔诚地祈祷朝拜。11世纪塞尔柱王朝的突厥人的入侵，确实杀死、抢掠和勒索了一些朝圣者。传到欧洲，就夸大成了伊斯兰教徒对圣地和朝圣者骇人听闻的亵渎和迫害。罗马教皇和教会对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历史知道的不比阿拉伯人少，可野心和贪欲使他们成了偏执狂和迫害狂，并向十字军战士们大加煽动。十字军离开君士坦丁堡不远，就进入了对他们来说是陌生可怕的世界。崎岖的地形、酷热的气候、突厥人的不断袭击，加上饥渴、孤独、恐惧，使这些十字军战士成了嗜血成性的野兽和疯狂的强盗。当然，征战获取的土地和大批财富要归于领队的封建贵族。直到1099年7月才打到耶路撒冷，那时这伙十字军战士已杀红抢红了眼。 20,000多十字军涌入只有1000多名守军的耶路撒冷，对城内70,000穆斯林居民及犹太人开始屠杀和抢掠。据当时的亲历者的记述，他们是在其脚踝的血泊中行进，妇女被强奸，小孩被摔死。十字军的编年史家们只好用虚幻的东西来调和这种血腥场面，他们竟然声称发现了钉死耶稣的真十字架和刺伤耶稣的圣毛等奇迹。这些征服者开始为坐地分赃争执起来，罗马教会想将圣地置于教皇任命的主教统治之下，可贵族骑士们要在被征服的土地上称王称霸，终于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安提柯公国、迪里波里伯国和伊德萨伯国几个封建国家和大大小小的领地，并力图把西欧的封君封臣关系和农奴制整个移植过来。一些十字军参加者带着战利品回乡，这使得更多的人从欧洲动身，要分享圣地的财富。可这次，小亚细亚的突厥战士有了准备，几乎将其全歼。稳稳当当发财的是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城市的大商人。至于那些运到欧洲的东方丝绸、纺织品、珍宝、香料、蔗糖、工艺品，更是让他们发了大财。罗马教会也不甘心让权力和财富都掌握在圣地世俗贵族手中，于是出现了和修士与骑士为一体的宗教骑士团，他们立下安平、守贞、绝对服从三大誓言，却又是披甲跨马作战的骑士。
这些骑士团和其他骑士团不同的是，他们既是进行军事征服的骑士，他们又是严守宗教信条的修士，所以他们只服从罗马教皇的命令，而不服从封建各个封建主的命令。他们都是独身的，是集体生活、集体训练、集体作战、集体拥有财富，这就使他们成为一支团结很紧密、战斗力很强的队伍，并且他们成为罗马教会最有力的工具，他们相对的力量就很大。这些骑士团，都延续到了十字军东起运动以后。比如医院骑士团，就对后来，可以讲对后来医院的成立有做出了一定贡献。神庙骑士团这最先，是。在欧洲骑士中进行了放高利贷、经营财产的活动，最终被法国王消灭。
神庙骑士团以所罗门神殿得名。这些骑士团组织严密， 装备精良，并达到了聚敛财富的目的。不少定居下来的欧洲人逐步感到东方的生活条件比欧洲好，有的人甚至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与当地人通婚。可这种和谐不是那个时代的主调。十字军国家仍不断四处扩张抢夺，激起了伊斯兰教徒开始发扬吉哈德，或者说圣战的精神，即穆斯林无论王公还是平民，都有义务保卫伊斯兰教的土地，驱逐异教徒。1144年，十字军的伊德萨伯国被攻陷，于是在欧洲又掀起了宗教狂热。修道院长博尔纳再次宣扬十字军神圣的陈词滥调，教皇尤金三世给予十字军参加者的特权更为具体。尽管如此，也没能掀起民众多大热情，第二次十字军无功而返，而穆斯林圣战势头越来越大。1175年，穆斯林杰出的领袖萨拉丁成为苏丹，包围了十字军国家。库尔德人萨拉丁是一位富有政治军事才能、善于赢得民众拥护的智者君王。1187年，萨拉丁领导圣战，在哈丁全歼耶路撒冷王国的军队。萨拉丁没有对十字军定居者进行屠杀，而是释放。耶路撒冷国王也在释放之列，这使萨拉丁赢得了仁慈慷慨的名声。圣城的陷落震惊了欧洲。此时，欧洲有三个野心勃勃的君主，他们都想借东征增加威望和财富。他们是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一世，人称巴巴罗莎；英国国王狮心理查和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巴巴罗莎率大队人马直奔巴尔干，到达小亚细亚，企图控制东地中海地区。不料他中途溺水身亡，德意志军队打道回府。年轻的英格兰国王狮心理查更是雄心勃勃，横跨地中海。他同法兰西、奥地利的远征军围攻一个沿海要塞，攻下阿克之后，俘虏了2700名穆斯林。理查因没勒索到赎金，就在广场上将他们全部斩首示众，落下了恶名。理查又因狂傲贪婪，与法兰西国王与奥地利公爵结下怨仇。面对萨拉丁的强大军队，他无力攻打，只得与萨拉丁谈判，企图不战而得到耶路撒冷。可萨拉丁只同意基督徒可以到耶路撒冷朝圣，理查也只得就此罢兵，只身化妆成商人回国。结果他不幸落到东征中结怨的奥地利仇人手中，当了2年俘虏，还得英格兰用巨款把他赎回。权倾全欧洲的罗马教皇英诺孙三世不能忍受十字军失败这种耻辱，严令全欧贵族教士出钱出人进行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可参加十字军的只是一些贵族的乌合之众，一心想到东方靠掠夺发财， 他们连给威尼斯渡海的船费也付不起。于是，在威尼斯总督的唆使下，他们于1204年攻占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富庶的城市，遭到空前的烧杀掠劫。千年来的建筑、艺术品、图书、文物被掠夺，大部分被运回装扮威尼斯。参战的王公贵族、威尼斯商人都发了横财，并在拜占庭领土上建立了一个拉丁帝国，并持续了50年。可是所谓的神圣的事业还得继续。罗马教会于是宣扬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失败是由于那些意志薄弱的成年人的贪婪和欲望。就连纯洁的处女大军在东征中也难免堕落为妓女，只有无罪的儿童才能担负解救圣地的使命。1212年，法国的牧童斯蒂芬居然成功地聚集了3万儿童大军，他们到了海边，却只有奴隶贩子的船队在那里迎接这大批送上门的活财宝。可悲的是，那些侥幸渡海的儿童的下场却是被卖给北非人当奴隶。
在中世纪封建社会里，儿童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也往往得不到家庭的关爱，因此他们活泼好动，寻求新事物的本性很容易被宗教上的狂热诱惑所蒙蔽，也同时很容易受到一些别有用心人的操纵，借儿童十字军来达到他们成名和牟利的目的。因此在法国和德国才会出现规模那么大的儿童十字军这种历史上的奇特现象。但是这种儿童十字军的下场注定是悲惨，大部分儿童不是死在途中，就是被卖到，西亚北非变成了奴隶。
此后的十字军已失去可信性。第五次十字军根本对收复圣地不感兴趣，而去攻打埃及。腓特烈二世发起了第六次十字军东征。这位对阿拉伯人颇有了解的皇帝，运用自己的外交技巧，通过谈判，在1229年收回耶路撒冷，当然也允许伊斯兰教徒保留清真寺和自由进行礼拜。教皇对这桩与魔鬼的交易大为震怒，将腓特烈革出教门。不过好景不长，1244年，耶路撒冷又落入穆斯林之手。有圣徒美名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又率第七次十字军于1250年进入埃及。结果，这位圣路易成了俘虏，交了巨额赎金，并撤军才得释放。就在十字军因伪善和一事无成而名声败坏之际，罗马教皇和路易九世发现了一根救命稻草。在遥远的东方出现一个蒙古大帝国，并发动西征。尽管俄罗斯和东欧的基督教诸国大遭蹂躏，但蒙古人对西亚的伊斯兰教诸国也是步步紧逼。罗马教皇突发奇想，派出勃朗嘉宾使团远赴和林拜见蒙古大汗，企图说服蒙古人皈依基督教， 以合力进攻伊斯兰教徒。大汗的回答是，每个人都有按自己的方式信仰宗教的自由，但这番努力无意中引发的影响却颇为深远。欧洲人首次知道东方有一个土地人口规模大得不可想象的国家，在那里信基督、安拉和佛祖的人们各不相扰，生活安定，物产丰饶，奇珍异品无数。马可波罗就是随这股潮流带回这种让欧洲人瞠目结舌的奇闻的人之一。1270年，路易九世在第八次十字军东侵中病死于突尼斯。穆斯林军队从埃及向十字军国家步步进逼，消灭了巴勒斯坦与黎巴嫩的各十字军国家。1291年，最后一个十字军要塞阿克陷落，十字军东侵至此告终。200年的十字军运动煽起了各种宗教仇恨，造成了大量的生命财产损失，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欧洲与地中海地区甚至远到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